见拜主，啊，听得见吗？
可以。
啊，好，那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是我们的教会啊，那只是我们的教堂啊。教会指的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属他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基督身体的合一，讲到这七个一啊，是属灵的合一。我们这是圣灵合一，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要不要做什么呢？这是今天我们要来从这段经文要来探讨的问题。啊，那今天我的讲道会，集中在第七节到13节，下一次我们再来探讨14到16节。啊，在这个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他自己的教会。好，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想到自己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我们本来卑微、破碎，活在黑暗的里面。可是你将我们从黑暗的当中引领出来，使我们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如今，我们在你身体的里面，主啊。我们不但享受你的恩、你的爱、你的祝福，我们实在也愿意自己能够被你来使用，来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求你今天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
Amen.
Amen. 好，那其实真是想到合一的时候，我又想到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叫“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兴旺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必定是合一的教会。那这样一个合一的教会要怎样来建造呢？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十二节最直接的讲到，教会的建立要透过圣徒的服事。第十二节这样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我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发现说我需要从英文同时来，从英文版的里面同时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一节的经文。英文是说 ,to prepare God's people for works of service so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may be built up. 那直接的翻译就是说，英文的翻译的意思是说，是要预备神的子民来服事，以至于基督的身体可以被建立起来。所以在这里，最直接的我们看到一点，就是教会的建立是透过圣徒的服事。我们如果啊把教会啊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我们知道建房子要不要人呢？当然需要人一起来建啊，每个人各尽自己，各做自己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房子慢慢就建起来。这是这里保罗所说的意思啊，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他说的保罗所提醒我们的是 God's people 是圣徒。当然，我们中文翻译就是说把神的子民翻出来，用就是说提醒我们圣徒翻译提醒我们，我们是从世界的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是属神的子民，God's people，啊，不是谁走进教会随随便便就可以来服侍神，就是要信主，知道自己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可以来服侍神。所以服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服侍神？如果今天主耶稣站在你的面前问你，你为什么要服侍我？你会怎么回答他呢？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自清楚自己的动机以后，我们做起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服侍神？保罗非常清楚他为什么要服侍神，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12节到14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为自己有机会服侍神而感谢神，而感谢主。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他的服侍不容易，他经历过许多的艰难，甚至不止一次的经历过生命的危险。可是为什么他到最后，他可以这样的满心感谢神呢？这里看到，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持久的几十年的用他敬上奉献他的一生来服侍神，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他看到这是主的呼召。他说：“是主派我服侍他。”前面我们主日学的时候讲到，耶稣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是弥赛亚的君王。我就想到说，一个君王特别的指派保罗来去做一件事情，保罗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位君王不派别人，只单单派保罗，为什么？啊，这个王，君王偏心呐、啊，是不是？把这么好的、最好、最特别的一个，怎么讲？叫好差事啊，派给保罗。这是保罗这样子看。我们有没有在服侍的时候有一种感谢的心？那你要说哇，那保罗他是使徒，他当然是可以写13封书信，这样的好事我也要。可是刚才讲了，如果你想到保罗所经历的困难，你我是不是承担得起呢？神给我们的服侍是照着我们所能承担的量给我们。神知道我们。比我们知道自己更多，比我们知道自己更清楚。不管他把多小多大的服侍派给我们，我们都应该怀着感谢的心，因为这是恩典，因为这是怜悯。这13节跟14节提到的另外的两个原因，保罗觉得他是一个蒙了怜悯的人。也就是说，他觉得主爱他，主拯救他，所以他就要服侍神，也就是对救恩的一个很自然的回应，对恩典的一个回应。不然的话，我们真是服侍的时候会抱怨。如果我们不清楚是神的呼召， 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这三个的原因，我们却糊里糊涂的开始服侍。我们很容易碰到困难。什么样的困难呢？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人就会忘记，服侍久了，你说对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有点忘，也会发怨言。我记得我有一个弟兄他很勤勤恳恳，教会里很多的服侍从礼拜天早早来准备他有在厨房到午餐，很多的服侍。可是后来呢，有人就开始讲他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好。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他说我不干了。他说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多干多错，少干少错，那我不干就没有错了。请问弟兄姊妹们，这对吗？当然，不干是没有错，好像是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们也失去了蒙福的机会，因为我们服侍是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献上自己。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主，为了建立教会。教会的建立需要你跟我，需要每一个圣徒来服侍他。服侍不是苦哈哈的，服侍乃是出于一种对神的呼召。对神的怜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你不愿意服侍，神不会怪你。可是，当你不服侍的时候，你自己受了亏损，神的教会也受亏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服侍。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服侍是为了建立主的教会。那我们怎样参与服侍呢？十二节这里提醒我们的第二件事，我们需要被预备，我们需要被装备。我们中文翻译成为要成全圣徒，英文说 to prepare。God's people，我们需要被预备。那怎样预备呢？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预备的具体的内容。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预备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成熟起来，就像我们养孩子，对不对？那刚生出来只喝奶，后来慢慢喝米糊，然后后来跟我们一样吃饭，然后让他们一天一天长大。有一天呢，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要分承担家务，要学习洗衣服，要学习挑水。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成长。这里保罗说。长大成人，英文说 become mature。那是什么叫成熟呢？成熟的标准是什么？完全的成熟的标准，就是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人在我们的身上，一看到我们，就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那你要说哇，好难哦，是非常的难， 所以呢，神，保罗说，神要帮助我们，神要帮助我们来走这条成熟的道路，这条成熟的道路是怎么走的呢？关键在哪里呢？保罗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今天早上主日学我也提了认识基督的重要性啊，也提到这一节的经文。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成熟。我们不是单独的来认识神的儿子，而是我们众弟兄姊妹作为一个整体来经历，来一同的认识神的儿子，来一起的被预备起来，去建立主的教会。好，那在进入到讲认识神的儿子这一步之前，我们要先来看7到11节，讲到说，我们不是，保罗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来走这条预备的道路，完成这个预备的过程，乃是主要使用一些他特别呼召的人来帮助我们，来预备自己，来参与到建立教会的这个事工上。好，请听我读7到11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我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在第7节跟第11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基督赐下5种特别的恩赐，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他是在他的恩典里面，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在他的恩典，在他的主权里面，赐下这5种的恩赐。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5种的恩赐到底指的是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还有牧师和教师。好，那有人。那我把这5种的恩赐归类了一下，暂时性的职分和永久性的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是在使徒的时代啊，也就是说《使徒行传》的时代跟之后不久的那一段时代所有的职分，而永久性的职分是指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的牧师和教师。好。那我们先来看使徒，那使徒的条件是什么呢？这里列了5个的条件，还有一些相关的经文。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见过复活的主。我们知道主所拣选的十二个，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当然见过了，还加上一个谁？保罗，使徒保罗自己。好。第二个条件是什么？是必须亲自被复活的主当面呼召差派。那我们知道保罗也是之前的十二个使徒，除掉犹大啊，11个这样。那还有一个第三个是对真理领受了超自然的启示啊。那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也是领受了超自然的启示啊。那第四个呢？是讲到他们领受了权柄，就从主而来的那个权柄。第五个，他们有能力行 神迹啊，这五个条件，如果不满足这五个条件，就是有假使徒。好，圣经里面有讲到，那我们就来看一些具体的经文。我们看到，就看来看保罗好了。那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保罗这样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一个人能够成为使徒，是主和神父神的拣选啊。那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节告诉我们，保罗说他自己，保罗有胆量说他自己是使徒，是因为他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啊。确实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叫扫罗啊，还特别的交代给他有一个托付，这是《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的啊。这主耶稣这样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啊。”那你如果看这个执事，不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执事，乃是 servant 做仆人啊，做服侍主的。那保罗不单单是见过主耶稣，他不单单是从主亲自领受了那一个使徒的职分，而且呢，他也从主得到了启示，这也是以弗所书第三章讲的啊，说主用启示使保罗知道福音的奥秘啊，那保罗会行神迹啊，有权柄，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都可以看见，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严格的来说啊，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这些亲自见过主耶稣。那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是，你说他是使徒，你要不要相信啊？你要不要相信啊？你不但不要相信，你还要小心，小心他的教训，小心他是不是假使徒，不要被他说哦，哇，他是使徒，很厉害。好，这是第一个使徒。接下来先知啊，那我们一讲到先知，我们通常就会想到旧约的先知。可是在这里啊，保罗所指的是新约时代的先知。那在新约时代，先知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里面有指到先知啊，我们就举一个地方，《使徒行传》的21章。第九节那里讲到腓力的四个女儿是显示她会说预言啊。那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使徒保罗也亲自讲到说，自与做先知讲道的人，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啊。做先知是要来讲道，是要把他所领受的启示末世讲出来，这是以弗所书2章第20节那里讲到，教会要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并不是只在使徒和先知这些人身上，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他们的教训上面。那我们知道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从谁哪里从哪里来？从圣灵，从主耶稣那里领受而来。所以这是为什么会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这是使徒和先知啊，使徒和先。好，接下来我们看传福音。那在使徒的时代啊，这在新约圣经使徒的时代，我们清楚的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讲到腓力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提摩太，至少还可以看到提摩太和提多都是传福音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传福音的人这一个职分呢？啊，我们看到他也是这个职分，也是跟使徒很有关系的啊。一般来说呢，他们是由使徒所指定、所差派的。那他们先跟随使徒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被使徒差出去去做一个使徒指定的工作。 而且我们从圣经，特别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三个暂时性的职分，都是在初代教会，就是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发展的初期，在那样一个特别的阶段，神所使用的这些，神所赐的这三种的职分。而且我们看到，在无论是使徒、先知，还是传福音的这些人呐、都是到处走来走去的，他们不是在一固定在一个教会的，他们是真是为了神的国度，当时这个教会的扩展一个特别的使命在他们的身上。那今天呢，虽然已经没有使徒、先知和传福音的职分。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还是有这些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传福音，我们今天还在传，这个功能还在。我们教导、教训，这个功能还在。那接下来还有两个牧师和教师。那通常你去看注释书的话，解经家都是因为都会告诉你说。这两个职分常常是同时有一个人具备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用希腊文写这一段话的时候，特别写到牧师和教师这两个职分的时候，他前面只用了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他要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职分常常是重叠的。那牧师呢，偏重于牧养和治理；教师则是偏重于教导。和讲道、牧养和治理，是帮助弟兄姊妹们在生命上在的去成长。而教师呢，偏重在教导、讲道，偏重在从神的话语的角度去服侍。那其实在我观察今天的时代，其实今天的时代教会有各种各样、很多样性的。我看到过有没有长老的教会，也看到有没有牧师的教会。但是呢，这些牧师和教师的功能都在。实际上，我们如果好好查圣经我们发现“牧师”这个字在整本圣经只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一次，在其他的地方呢，常常你去看到牧养，讲到牧养的时候是讲到长老。在彼得前书，彼得是讲到长老，他称自己也是长老，但是讲到说牧养神的群羊。那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道别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些长老是要牧养神的教会。其实，一个真正蒙主呼召来做牧师或者做教师的人，我个人的观察，其实都不太在乎那个什么那个头衔最主要的是，神把权柄给他，神把职分给他，给他一个合适的工厂去服侍。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服侍神的人，无论是这些领受了特别的职分这5种的职分，或者说今天牧师、教师这种特别的职分，或者是前面讲到我们教会的建立需要圣徒的服侍，无论是好像圣徒的服侍，还是牧师、教师的服侍，其实是保罗都提醒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要有忠心。这是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保罗在解决什么问题？解决哥林多教会分党纷争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分党纷争？保罗最后你看第7节这里。用一个反问句，用一连串的问题来提醒哥林多教会这些分党的人。 也是提醒你跟我。保罗怎么提醒的呢？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呢，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为什么会分党？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是因为会自夸。为什么一个人会自夸？因为骄傲。”保罗说：“你不要骄傲，你不要自夸，你所有的不是你自己的，是主赐给你的。你跟我都是管家，只要我们忠心在主的面前，讨主的喜悦，这就是。”你我应当有的一个态度，你都是恩典，弟兄姊妹们，都是主的恩典，都是主的恩赐，荣耀也都要归给神。这是我们要常常彼此来提醒的。求主怜悯我们。那再看这五个职分的话，我们会发现一点，这五个职分都围绕着一件事，就是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教会要被建立，就意味着你跟我每一个人要被建立，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组成在一起成为教会，教会作为整体要被建立起来。那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是不是要被建立起来？要被什么建立？要被神的话语来建立。无论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得造就。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说：“这道，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为什么他要交托？因为他要离开了。但是保罗相信一件事，他说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人会离开。牧师会走，我们要把道留在心里，让道来建立你，建立我。道要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什么作用呢？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这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我们就来看这四个方面，我们来对照自己。第一个，teaching，教训，让我自己思想到说，我有没有一个受教的心？我愿不愿意去领受神的话语，还是常常去挑战神的话语？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挑战神的话语，就是觉得主这样讲没道理。那我们有没有被神的话责备过？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面前，有时候看到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做到。或者比如说圣经，常常最近常常我去也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就是比之前两次啊，就是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前面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当我看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的时候，我有没有去思想？我有没有心里感到说：“哦，我那一天没有不够忍耐。”然后呢，我预备他来修正。然后我就祷告说：“主啊，我那天在跟弟兄一起配搭的时候，我是不够忍耐。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我会打电话给弟兄去道歉，然后求主呢来纠正，使人归正，来 correcting。我们要不断的被纠正，弟兄姊妹。最后一个教导人学艺是 training，training 是什么意思呢？是要你具体的去做，去实行。我们不是把圣经当做知识来领受，当做一，乃是要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神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职分给一些特别的人。是要来帮助圣徒们在神的话语上得造就，从而能够成熟起来。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成熟的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要认识神的儿子。什么叫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讲到认识。有不同的层面，比如说我听说某一个人的名字，那也叫认识，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叫詹三，他有个朋友叫李四，我不认识，我没见过他。那詹三告诉我，他是有个朋友叫李四，怎么样？那我也可以说啊，我现在认识李四了。这是一种间接的认识，但是这里保罗所强调的认识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呢？认识神的儿子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我们就认识了神。这是首先从约翰福音1章18节我们讲过的。那保罗怎么他自己怎么看认识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的3章8到11节。我们从保罗的经历当中来看见，当一个人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所带出来的改变。保罗非常看重认识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他甚至这样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最宝贝的。我有了这个，我其他的都可以不要。”弟兄姊妹们，在你的思想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件事？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有了这个，其他都不要。有的人是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不要。那我们基督徒，保罗说，我们要认识主基督耶稣。有了这个，其他的都可以不要。那如果一个人认识基督，他会怎么样呢？保罗说，当他认识基督的时候，他就知道神，他就知道主基督那复活的大能。保罗怎么经历主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就看保罗的改变，他本来是一个抵挡神的， 逼迫人的。可是呢，当他被改变，当他面对面认识了主基督，他改变了。他从一个逼迫主的人，他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成为一个愿意为主受逼迫的人。我就这样讲了，本来整天是要去欺负人的一个人，后来变成一个甘心情愿被人欺负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改变？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信主以后有这样的改变？如果在你的身上有这样的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信主之前，争强好胜，什么时候都是要自己我赢。哦，这是人的天性，也没办法了。哦，我自己小孩子的时候的事情我忘记了。现在看两个儿子就知道，人都是争强好胜，要自己。可是信了主，宁愿吃亏。所以要看一个人有没有真正认识基督，要看一点，他愿不愿意吃亏。愿不愿意为基督付上那个代价？你为什么愿意吃亏？因为效法他的死。所以保罗最后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什么意思？他说：“我是一个新的保罗。”是一个有基督住在我里面的宝所以你看，从认识神的儿子开始，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生命，他那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去服侍主，去服侍人。这是保罗让我们看见，什么叫认识神的儿子。以弗所书第三章最后的祷告也是这样。保罗说，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基督，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爱，然后神一切所充满的就充满我们。神一切所充满的是什么？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源泉，我们才能够有这样一个成熟的生命，有一个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我们的里面，去参与到建立教会的服事当中，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就要亲自到神的面前去。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这样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原谅我这人比较粗俗。我想每次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什么？想起做媒的什么媒人？媒人是什么？把一男一女两个人拉到一起，让他们结合。我就想到保罗用这节经文提醒我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师，就是要把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 让他们能够与神怎么样，能够结合，与神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当我们的生命与主完完全全的连接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服侍就不是苦哈哈的。所以今天这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4章7到13节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三个方面：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要透过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参与到这个建立教会的服事中来，这是主的恩典，弟兄姊妹们。为此，他要预备我们，特别的在真理的上面来预备我们。为此，他差派了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还有牧师、教师，他赐下这特别的职分给教会。来帮助圣徒能够成长成熟。那我们要成长成熟，我们每一个人要成长成熟，能够预备好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实在是怜悯恩待了我们，我们也深信你已经在你独生的爱子里面悦纳了我们。主啊，如今我们曾经与你隔绝，但如今已经与你联合，就求你的生命，你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羡慕善工，使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恩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能够逐渐的长大成人，能够被你来使用，建立基督的身体。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Amen。
Amen。